这里是希望之声福音原地的广播节目。听众朋友，生活在这动荡不定、天灾人祸频繁、人的价值观急剧转变的时代，你是否感到迷茫，想寻找人生的方向？你是否内心空虚，想探究生命的意义，捕捉希望和快乐？朋友，在这30分钟的福音原地广播节目中，我们将在每次的节目里邀请特别的嘉宾和专家来与大家研究圣经的真理，让我们借着认识爱我们的真神，在生活中经历他的同在，使我们的生命永流活泉，得以滋润疲惫的身心，让我们的人生从此振奋起来，发扬出人性的光辉，掌握永恒的盼望，而荣神益人。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我是洪昌，神恩宏大，福音昌盛，很高兴在福音原地与各位见面。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愿你的灵放在我们心里，让我们能够明白你的话，明白你的旨意，愿意行走在光明之中。祷告奉耶稣的圣名，阿们。今天我要与各位分享雅各的经验。我的题目说回首来时路。当雅各他从家里逃到他岳父拉班的家，过了几年以后他回去，他真的是点滴在心头，他感恩不尽，回首来时路。这个故事提到雅各，他欺骗了他的父亲跟他的哥哥以扫，夺取了长子的名分。在他哥哥以扫盛怒之下，他离开逃亡到巴旦巴兰，他投靠他的舅舅拉班。多年以后，雅各娶妻生子，累积了财富，他就决定要重新回到父亲的家。雅各他带着妻子儿女和丰厚的产业，那就是在巴旦巴兰他所得到的很多的牲畜跟财产，他从他的岳父拉班的家被逃，他要回到老家迦南他父亲那里。他的岳父发现他带着女儿，他带着产业，带着他的儿女们逃离了拉班的家，拉班用7天的时间追赶他，终于在基列山追上了。他就告诉雅各，他说虽然你想念你的父家，不得不去我可以了解，但为什么又偷了我的神像呢？所以雅各他听了岳父的这段话以后， 他一肚子的委屈，他就斥责拉班发怒，跟他说：我有什么过犯？有什么罪恶？你竟这样火速的来追赶我。他说：我在你家这20年，你的母羔羊、母山羊没有掉过胎，你群中的公羊也没有吃过，被野兽撕裂的我没有带来给你，是我自己赔上的。无论是白日是黑夜，被偷去的我你都向我索要，我白日受尽干热，黑夜受尽寒霜，不得合眼睡着。我常是这样。他说：我这20年在你家里为你的两个女儿服侍了你14年，为你的羊群服侍了你6年，你又10次改变了我的工匠。他意思说，觉得拉班呢对他不公平，他这20年像牛像马一样，日夜的为他照料羊群，为他照顾他的整个家。雅各一口气的向岳父拉班将所有的委屈、不满、怨恨都发泄在他身上，但是他可曾回首看看来时路？他应该要心存感恩，不是吗？当他离开家的时候，20多年前，他是如何从他哥哥以扫的手中得到长子的名分，骗取了父亲以撒的祝福？在以扫痛哭悔恨、扬言要报复的时候，雅各他害怕，他是如何逃离了家园，躲避以扫的怒气？他有没有想到雅各他在恐惧、孤单和寂寞之中走上那漫漫的长路，在绿色苍茫当中，他困倦地倒卧在巴兰的旷野，上帝岂不是在梦中在天梯的顶上给他指示说：我是耶和华你主亚伯拉罕的上帝，也是以撒的上帝，我要将你现在所躺卧之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你的后裔必像地上的尘土那么多，必向东西南北开展，地上万族必因你和你的后裔得福，我也与你同在，你无论往哪里去，我必保佑你，领你归回这地，总不离弃你，直到我成全向你所应许的。这些话还历历的在雅各的心中，在雅各悔恨交加、走投无路的时候，是谁收容了他？岂不是他的岳父耶托罗收容了他，而且他娶了他两个女儿吗？当我们谈到雅各他回首来时路的时候，我们说雅各应该点滴在心头，他应该心存感激啊。回到我们自己身上，我们是不是也是经过了漫长的路，我们才认识耶稣？每一个人的际遇不同，但是我们有没有像类似像雅各的经验呢？我们说雅各他骗了他哥哥，骗了他父亲，在旷野流连失所，上帝在天梯的顶上指示他很重要的几点， 他说我要赐福你，地上的万族必因你和你的后裔得福。有还有一样，他说我也必与你同在，你无论往哪里去，我必保佑你，将来要领你归回到你原来的地方，不会丢弃你，不会撇弃你。我们来讨论这一点，雅各他配得上帝这样恩待他吗？他是一个骗子，骗取了他哥哥做长子的这种名分。要不是他的岳父收留他，这个二十年不晓得他还有什么下场。上帝在梦中指示他，我也必与你同在。你觉得这是他应得的吗？让我们再回顾雅各还在离开巴旦巴兰，他要回到他父亲以撒那里。雅各他想到从前他怎么样欺骗了以扫，他心中始终觉得不安，他不晓得他这个哥哥二十年以后对他是怎么样。当他走在路上的时候，回家的路上的时候，以扫就带着四百个人迎向雅各，雅各就甚惧怕，而且很愁烦。他想，哥哥一定是带着四百个壮丁来报仇了。当年雅各欺骗他，现在是以扫报仇的时候，所以他心里很不平安，而且从前的罪也一一的在他脑海里面盘旋。那个时候雅各与他同在的人口和羊群牛群骆驼，他就把它分成两队。他想，如果以扫来报仇，他要分散攻击的目标。雅各他自卑而痛悔的恳求上帝的保护，对上帝他这样祷告，他说，我先前手里拿着我的杖过着约旦河，如今我却是成了两队了。他自己心里明白，当时孤家寡人一个人逃离了自己的家，地上身上什么也没有，穷光蛋，只有手里拿着一根拐杖。他自己说的话，他说我先前手里只拿着我的杖过了约旦河，他说如今呢，我是儿女成群，我有许多的牛羊骆驼，如今我却分成两队啊。真的他很富有。他说求你救我脱离我哥哥以扫的手，因为我怕他来杀我，连妻子连儿女一同杀了。二十年前他拿着一根拐杖只身渡过约旦河逃亡，如今上帝赐福给他人口兴旺，成群的牛羊骆驼，他岂不是要感恩吗？我们从前没有认识上帝之前，我们是没有盼望的，但是借着主的救恩把我们领回到上帝的家中，我们成为一个有用的人。我们看到雅各的经验，当他要渡亚伯渡口的时候，在夜间他带着两个妻子两个使女并十一个儿子渡过了河，过了河以后他又回头自己一个人留下来。雅各怀着忐忑不安的心在 队中留宿。第二天，他决定用一个晚上的时间来祷告，求求上帝。先祖与先知有一段话，他自己要单独与上帝同在，他相信上帝能软化以扫的心。先祖雅各的唯一希望就是上帝。雅各极其悲痛的俯伏在地，他恳切流泪的在上帝面前祷告。他说忽然有一只粗壮的手抓住他，他以为这是一定是一个仇敌来寻索他的性命，于是他尽力的想挣脱加害于他的手。双方一言不发，在黑暗当中就互相挣扎扭打。这一场角斗一直持续到第二天的天快亮的时候，那时雅各的对手用指头将他的大脚窝摸了一把，他的脚就扭了，因为那个地方呢，那个大腿窝的地方曾经受伤。当这个人他抓住他的这个窝的时候，圣经说他就扭了，我们可以理解，就他就抽筋的不能动了。雅各这个时候就认出来，他知道他是跟天上的使者交力，这乃是立约的使者，基督亲自向雅各显现。这时先祖虽然受了伤并且感到非常痛苦，但他还是不肯放手，他满心悔恨交加的抓住天使，哭泣恳求，为他祝福。他说：天黎明了，容我去吧。雅各说：你不给我祝福，我就不容你去。雅各的这种经验，他借着自卑、痛悔，诚心的在上帝的面前承认他的过犯。因着这样的缘故，他甚至可以得胜这位使者。他曾用发抖的手紧紧的握住上帝的应许，而那无穷慈爱的主也不忍拒绝罪人的恳求。以后他们弟兄两人相见，不是雅各想了哥哥要来带着400个人要来报仇。在创世纪33章第4节，以扫跑来迎接他，将他抱住，又搂着他的颈项与他亲嘴，两人就哭了。当我看到这一幕的时候，我心里受到很大的感动啊。哥哥以扫他已经不再纪念20年前弟弟欺骗他的这件事情，他跑来迎接他，将他抱住，又搂住他的颈项与他亲嘴，兄弟两人都哭了。以扫说：兄弟啊，我已经够了，你的人归你吧。这句话就说雅各呢，他想说：哎呀，哥哥来追杀我啊，我应该送些礼物给他，消消他的怒气。但是没有想到以扫就跟雅各说，他说：兄弟啊，我的已经够了，你的仍然归你吧。所以以扫后来他就跟弟弟这么说，他说：我们可以起身前往，我在你前头走。意思说以扫他要领路，领着弟弟，他要走在他后头。雅各就对他的哥哥有这段一段话，请你留意这段话。弟弟就对哥哥这么说：我主知道孩子们年幼娇嫩，牛羊也正在乳养的时候，若是催赶一天，群畜都必死了。求我主在仆人面前走，我要亮着我面前群畜和孩子的力量，慢慢地前行，直到希尔我主那里。哎呀，我当我看到这段话的时候， 雅各真正是悔改改变了。以扫他说，弟弟啊，我在前头走，你跟着我后头，我来领路。雅各这个时候他完全改变了，他说，哥哥啊，你知道啊，孩子还年幼还娇嫩呢、啊，我的牛羊也正在吃奶的时候，我不要催他，不要赶他，我一催他赶他，我的这些牲畜这些小羊小牛就死了。所以他说，求我主呢，在仆人面前走，我要亮着我前面的 这些牛羊呢和孩子的力量呢，慢慢的往前走，直到希尔我主那里。从这段话我们看出来，雅各这个时候真的是改变了，他已经心里很柔和，他很为别人设想，他为他的孩子设想，为他的牛羊设想。他说这些还很娇嫩呢、啊，还是吃奶啊，不要走啊，慢慢来啊，慢慢来。我们有时候应该效学雅各这样的榜样，有时候操之过急啊，我们心里很急啊，不要，慢慢来，按部就班，量着他们的力。我们教养我们的孩子也是一样，有时候我们觉得哎呦，他们不听话，希望一夜之间就要改变他们，我们用我们的尺来衡量我们的孩子，用我们的标准加在他们身上，不要。雅各他并没有说我年轻力壮，我可以走快一点啊，我不顾那些牛羊啊，不顾孩子还娇小还很嫩呢、啊，没有，他特别想到孩子里面年幼不能赶路，牛羊也需要照顾，也在吃奶，不能赶路，要忍耐，按着他们的力量慢慢的帮助他们往前走。我们从这节经文我们学到了什么？我们应该感恩。第一，以扫饶恕了他的过错。第二，我们应该感恩，因为雅各他学会体谅，会体谅别人，会体谅他们的能力。第三样，上帝接纳了他，重申赐福给他的应许。在整个的雅各跟以扫的整个故事里面，来到这里已经是最高潮了。上帝赦免他的罪，他要担负起做长子的这种责任。雅各后来他就照着他先前所允许的，在创世纪35章那里就提到，上帝就对雅各说，起来上伯特利去，住在那里，要为我在那里筑一座坛献给上帝，就是当你逃离你哥哥以扫的时候，我向你显现的那位。雅各他知道感恩，他在伯特利从前的那种上帝给他应许那个经验，所以雅各就对他家里的人说，跟他一切身边人说，你们要除掉你们中间外邦的偶像，也要自洁，要更换衣裳，我们要起来往伯特利去，在那里我要筑一座坛给上帝，就是我遭难的日子应允我的祷告，在我行的路上保佑我的那位。感谢主。当雅各回顾他的一生，从他犯罪，从他离开家，从他向岳父埋怨，一直等到他最后心里还是害怕以扫会来报仇，到最后他祷告当中，在这个河口那里，亚伯渡口那里的悔改的经验，他知道上帝仍然与他同在。那个时候雅各他就学会了谦卑，学会了体谅，甚至他按照上帝的吩咐来到伯特利，为上帝筑了一个坛。他对家里人跟从他人说，你们要除掉你们中间的外邦的神，要自洁，要更换衣裳， 因为上帝是我们独一的上帝，因为我在遭难的日子他听我的祷告，在我坎坷的路上他保佑我。在雅各的这整个故事里面，我觉得我们有几个经验。第一，我们要学会感恩。第二，我们还是要学会感恩。第三，感恩。这是这篇故事的整个的主题。感恩，他献祭给上帝，他从中间除掉外邦的神。我们岂不是也要感恩吗？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您，借助先祖雅各的经验，他感恩的这个历史，让我们也学会感恩，学会体谅，学会谦卑，让我们能够紧紧的抓住主你的应许，让我们得胜，像雅各得胜一样。我们愿意赞美你，荣耀你，因为我们在遭难的日子你应允了我们的祷告，我在人生行走的道路上你保佑了我的脚步。谢谢你主，祷告奉耶稣的圣名，阿们。洪昌在这里要谢谢您的收听，请你来信索取，我们有一本书要赠送给您，甜美的果实。请你来信到香港九龙中央邮政局信箱71030号，香港九龙中央邮政局信箱71030号，希望之声收。或者你用电邮跟我们联系，123@vohc.cn 123@vohc.cn。 我会常常在祷告里面会纪念我们亲爱的听众们，愿上帝赐福您，下次再会。